四十几分的大战。
在第七章的末了一段呢，说到基甸叫人告诉以法莲，让他们起来去把守约旦河那个渡口，因为这些米甸人呢，他们是从东方来的，所以他们要到这个要过约旦河才能逃到自己家乡那边去，所以这个基甸就要以法莲来那个把守那个渡口。因为他们把守渡口的缘故，杀了许多米甸人。不但这样，并且把米甸人两个首领啊，在捉拿起来，一个是俄利，一个是希伯。那么捉拿起之后，你把俄利杀在俄利磐石呢，把希伯呢也杀在那个酒榨那个地，希伯酒榨那个地方，把他们首级割下来之后，然后就拿到这个约旦河西边。到这个基甸那边去，把那个手机给他们看，并且呢，这个以法莲呢，那时候都有一点怨言，说为什么你们去打仗，跟米甸人打仗，没有找我们去呢？这种情形啊，总是会有的。那教会里头也是这样，常常有许多难处。那么这难处都是因着人的自高自大而产生出来的，好像没找我们去，就把我们摆在一边了。那么这功劳就不能归给我们了。若是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的话呢，那你们可以夸耀，我们也可以夸耀。那这种人呢，从骄傲里产生出来的，总是在那里。也盼望那自己呀、比别人更好，盼望说那个有功劳的时候，那自己也有份，那这是人的骄傲。那么这是以法莲是这样，但是基甸呢，他回答得很好，他说呀，以法莲，你们把那个两个首领啊都杀死了，捉住杀死了，那么你们所捡的葡萄比我们所摘的葡萄还要多，你们所做的事情比我们所做的还要大。那么这样一说呢，这基甸呢，那个以法莲呢就谦卑下来了。所以基甸呢，他实在是在这点上表现得很不错，他站在一个很谦卑的地位上面，没有跟他吵。就是后来以后啊，我们看见一个耶夫他，那也是这个以法莲跟他有争执的时候了，两边就吵起来了，结果呢就伤害了很多的人。那基甸呢，他的确是站在一个谦卑地位上的，他说你们比我们还要好，你们所做的事情比我们功劳还要大。所以这个以法莲一听了之后呢，他们就不生气了，他们心里就平静下来了。这是我们该学的功课。一方面看见在教会当中也是常常会遇见难处的，有人在那发怨言，有人在那埋怨，那么许多的埋怨和发怨言呢，都是因着我自高自大啊，盼望能够自己能够显出那个自己那个本事来。但是这个怎么能够平静这种情形呢？不是在那去讲理由，也不是在那争执。基甸可以跟他讲理由的，当初是神呼召我们，让我们也呼召，结果来了三万二千人呢，结果神说太多，把一万二千人，那两万二千人统统都打发回去了，因为他们惧怕，他们回到自己家去，就剩一万人呢，神还说太多，结果只有300人呢，我们就把这个事，这关键神说拣选的，不在乎我们的，基甸也可以给他讲理由的，但是基甸呢，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给他讲理由，也没有在那儿责备那个以法莲，说为什么你们会这种样子的，没有责备，他是在站在一个谦卑地位上头。那个谦卑的人呢，就是看别人时候了，不是看别人难处，看别人软弱，乃是看别人呢主在他身上所做的那一个工作。说我们今天看别人呢，都是看那别人软弱，别人缺陷，别人难处，那所以我们 们对别人呢总是就这不好那不好，总是有怨言的。那对我们自己呢，我们就看我们自己长处，我们不看我们短处的，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情形，一般人的光景就是这样。但是基甸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呢，他看别人时候了，看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没有看见自己做了什么，乃是看见主在他们身上做了什么。所以这个你就使他那个谦卑下来，说你们所做的比我们做的还要大，你们立的功劳比我们的功劳那还要多。所以这个把这个难处就平息下来了。所以在教会当中啊，解决难处的方法不是在那争论，不是在那辨别辩论，乃是在那站在谦卑地位上面，总是看见别人比我们强。说是那个罗马书也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为什么能看见别人比自己强呢？因为你所看见的是你看见他长处，那么你看见你自己，你看你自己短处，当然这样比起来，总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都是看我们自己长处，看别人短处的话呢，总是看见我们比别人强，我们比别人更好一点。那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呢，总是看别人呢比自己强。那么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秘诀，也是我们说该那个学的功课。那基甸呢，就有点表现很不错，这个表现很不错。那下面就是说呀，这个基甸呢，他们带着300人呢，有一句话说：虽然疲倦，仍是追赶。
还是追赶
啊？
哎，对，
这是咱们。过了到了玉兰河，过了玉兰河之后，他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这句话是很好。所以我常常要很早以前呢，虽然这个故事我没有太清楚，但是这句话我里头确实很清楚。虽然疲乏仍是追赶，我们对着仇敌应该有这样一个灵的，不管我们自己怎样，我们总是在那追赶。我们追求主也该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我们虽然疲乏仍是追赶，不要说我们疲乏要睡觉就睡觉吧，疲乏虽然疲乏仍是追赶，那这句话能够常常在里头勉励我们。所以基甸呢，在这种表现呢就非常的好。他们虽然疲乏仍是追赶，没有说我们现在已经打胜仗了，米甸人已经跑掉了，米甸两个首领已经捉拿起来了，那么现在差不多大功告告成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他们没有停下，没有休息，也没有提交，马上过了玉兰河之后就是在开始追赶，说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说这个约旦这个基甸表现得很不错，那这300人呢说表现得也不错。说你知道这300人呢已经一夜都没有睡觉了，因为夜里时候了，他们跟着米甸人去到米甸营里头去啊，拿这个火把，拿着脚在那吹脚，拿着火把，但是米甸人起来之后啊，自己互相残杀，那然后要把这米甸人完全打败了。说他们整个一夜都没有睡觉，可能白天也没有睡觉，一会儿一法连又来这样事情啊，那一些心里啊应该是很懊丧的，应该休息休息。那么但是他们没有休息，虽然疲乏仍是追赶。很多时候了，仇敌叫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疲乏，我们自己身体也觉得自己疲乏，我们就放松了。一放松了，那可能啊，下面呢那个两个王啊，那个西巴和这个萨姆纳，这是米甸的王，两个王，这两个王可能就抓不到了。那么就是因着他们这样的积极呀，所以他们才能抓到这两个，才能把这两个王抓起来。那然后呢，这个把米甸人完全制服了。若是两个王没有抓起来的话，这两王回到他们国家之后呢，他们还会整理啊，那将来还会来侵犯以色列人呢。所以那这个这两句话虽然是很短呢，但是确实果效非常一大。这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前跟第七章连起来，都说到基甸呢，他怎样的胜过米甸人。那么其实不是基甸呢胜过米甸人，那是乃是神自己。耶和华的刀和基甸的刀，那基甸不过是个大麦饼就是了，他也没有刀呢，他也怎么能胜过米甸人呢？不可能理解，是完全是神所做的。 那既然神所做的，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一切事情上都听从神的命令，那主怎么说怎样带领。这是他们该有的学习，该有的态度，因为不是他们自己做的。要是他们自己做的话，可以夸这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这是我们自己刀把他们都杀掉了。其实你们刀，你看他们的刀呢，他们手里没拿笔，300人呢手里一个拿着火把，一个手拿着脚，那脚就吹脚，那用我们今天那个吹脚就知道我们的那话一说的，那我们所说的那个话。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火把那个一个瓶子打破了，那火把就出来了，那火就出来了，这个火把，那火把就变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看见是我们最多不过是一方面为着主做见证，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呢，把主也在见证出来，所以一面是话语在做见证，一面是我们的行为做见证，这是我们说最多的两件事情啊。我们也没有去跟仇敌怎样去争。怎样去摔跤，那么怎样去跟征战，那我们就是在那儿吹角，就是在那儿把主在那儿表现出来，为主在那儿做见证，这是我们所做的。是其实神一切的工作都是神所做的，都是主在那儿做的。那么打败了米甸人，把他们那个把他们12万人的统统都杀掉，那个是神，关键是主做的一件事情。这是基甸该认识的，我们自己算不了什么。那么下边呢，我觉得下面可能呢就是说到基甸的软弱和他的失败。一面看见神是得胜的，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人实在是软弱的，但也靠不大住的。头一个失败，那么这好像看不出来了。他到苏哥那地方去之后呢，那个地方他就那个人这个跟随这个基甸有300人呢，那基甸就跟苏哥人讲啊，我们有300人呢。那苏哥是什么？苏哥就是马拿西支派，是在约旦河东边的那马拿西支派，那里有个城啊叫苏哥。那么在到那城之后呢，就跟那里城说，我跟这个300人，我们都已经很疲倦了，都没有东西吃，好久没有吃东西了，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有食物吃呢？那我们现在去追赶呢，那一个那个西班和的萨摩纳，他那个米甸的两个王。那个苏格人呢，就是我们要拿东西给你吃吗？那你西巴和马都萨姆纳一定在你手里头了，难道你要我们拿东西来给你吃吗？说那些讥笑他的话，讽刺他的话，一点呢都没有那一个弟兄的感觉，也没有看见说他们是在一个身体里头是合而为一的。你马拉西虽然在约旦河东边，但还是以色列12支派的一个支派，半个支派，那10个支派，马拉西分两个，一半呢是在约旦河东，一半是在约旦河西，这个不过是马拿西两个支派，还是属于啊以色列国的，和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族啊，都是以色列族，那么他们是一个族的，他们应该是帮助他们，他这些人都已经很疲倦，好久没有吃东西了，他们应该拿出东西来呀、给他们吃，这并且是他们自己的人嘛，应该是帮助扶持的。但是呢，他们不但不帮助，不但不扶持他们，反而用话语来讥笑他，所以这个基甸呢就生气了，动了血气了，就是我回来之后，我把西巴和萨摩纳拿的时候捉到之后呢，我回来我要用那个用荆条和织机，那叫那个织啊，那念织机，和荆条和织机来打你们的，结果他就走了。到了比努尼者那个城那地方了，同样的向他们说，我们肚子饿了，我们需要食物，你能来供应我们？那么这个比努尼的那里人呢，也是像苏格一样，那你这个不给他吃，并且用话语来讥笑他们。所以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已经是不那么同心了，不仅不能同，并且、 也是个人自己保护自己，为了自己利益，没有为了他们的族利益，没有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今天很多的人呢，也都是这样，这政府里面多少的人也是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没有一个人呢是完全的为了国家利益。那你为了国家利益，你肯不肯把你自己财产都拿出来呢？或者你把你财产拿出一半来，那么那别人也能这样，那就国家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没有人肯，每个人都是顾到自己利益，没有顾到国家。那么这就说出一个失败的原因了。以色列人所以落在失败里头，就是他们不能同心，没有一个那个团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观念，身体的干净。现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的难处呢，也是我们不能够同心。我们个人顾自己，我们顾到我们自己家，顾到我们自己孩子，顾到我们自己儿女，没有顾到那个教会，没有顾到其他弟兄姊妹。有的肢体他们软弱，有的难处的，我们从来也不关心，也没为他们祷告，好像他们后是他们的事，我们是我们的事，我们只保自身平安就可以了。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是在一个身体里头啊，比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一个族里头还要亲啊，因为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一个族呢，最多是一个亲，大家都是兄弟，都是亲，兄弟和亲戚就是了。我们今天教会里头，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那个身体里头我们同做肢体的。有的弟兄姊妹是做眼睛的，有的做耳朵的，有做鼻子的，有做手的，有做脚的，我们都是那个同做肢体的。那一个肢体啊，当然受了害了，一个肢体有难处了，全身的都该有感觉的。若是那个肢体有难处了，那其他肢体我们都不管。那么右手有了难处的时候，左手啊我们也不管他。那你有难，我没有难处，我只要我自己平安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身体一定是会瘫痪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比以色列人呢，我们还要亲近，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同族的人。那么一个父亲呢生下来的生了十二个支派，那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生命的，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头，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彼此看顾，彼此在那扶持的，我们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嘛，一个身体软弱，全身都软弱，一个肢体有难处，全身都有难处，我们应该有这种有的感觉，今天生的儿女们缺少这种感觉。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啊，祈祷侯姊妹，跟侯姊妹在那哭啊，在那讲啊，她的丈夫怎样对她不好，怎样对她不好，然后讲了很多很多的话呀。这侯姊妹怎么说呢？没有人安慰她，她就说呀，姊妹，那个你丈夫啊，那个不好，这是他的软弱呀，那么就好像啊，你的右手啊已经生了疮了，那这个生疮自然他会痛了，他痛了会叫的，他软弱了嘛，是他会叫的。那你是他的左手，那你是不是要去打他几下？你不要叫，你再这么叫，我就来打你。你是这样子呢，还是他叫的时候痛的时候，你用手在那扶他，给他敷点药，摸摸他，还是你去打他去呢？去对付他去呢？姊妹想想，对呀，我跟我的丈夫估计是左右手，并且是夫妻两个。那今天他在那发烧，他在那软弱，他有病了。那今天我该怎样呢？我是不是在去打他？我在埋怨他，在拐跟他责备他，还是跟他去吵？我还是应该去扶持他，扶持他，那扶护他，安慰他，那让他里头吧能够平静下来，感觉舒服一点。那今天我们要来这样对弟兄姊妹，我们都该有点同的感觉。比方说我们今天印度的弟兄姊妹遭遇难处了，或者印度弟兄姊妹那些青少年呢，他们起来有聚会，那么这些不能说是这是印度跟我们太远了，就是再远了，我们还是在一个身体里头，所有神的儿女，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这是一个伟 伟大的身体啊，我们都是同坐肢体的，所以他们难处我们应该有感觉，他们的聚会我们应该用祷告来扶持他的。那不光是我们有了难处了，我们有聚会了，或者我们教会里有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块聚会弟兄姊妹受了逼迫了，受了人的欺负了，我们有感觉。那印度那里啊，虽然远是很远，还是在身体里头，这里近是近，也是在一个身体里头，是同样做肢体的，同做肢体，所以我们对他们应该是有感觉的，应该扶持他们，应该帮助他们，应该这个用祷告支持他们。若是需要的话呢，那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但是可以用经济方面来支持他们的聚会。那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同做肢体的一种情景。从前呢，有一个地方啊，那个地震呢，那么在这个。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在欧洲啊，他们知道这种情形啊，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就这个为了帮助在那个地震的带的那个弟兄姊妹，为了他们有这个那个不仅是在物资方面，在经济方面来帮助他们，他们所给他们物资的帮助，给那弟兄姊妹的经济上的帮助，比那国家给他们帮助还要多。所以看见说他们认识基督的身体，他们虽然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是在欧洲，我们在安居乐业，他们的难处当中，但是他们难处就是我们难处，我们应该要同坐肢体的一种感觉。那这里啊说的舒哥是这样，那比如伊诺那个地方的人呢也是这样。那你说到以色列人，他们所以荒凉，所以软弱，所以被仇敌常常欺负，虽然过了40年，有的过了7年，有的过了20年，那无论如何总是在仇敌欺压之下，他们是软弱的，抬不起头来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方面因为他们拜偶像，这是一个原因。那再一个原因呢，就是不能团结，不能合而为一，不能团在一起，各人就像我们中国的古人常常所说的话，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上。这个他人呢，那个也可以说是他跟我没有亲戚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的，是路人呢，那当然是很远了。但是我们今天都是有亲戚关系的，那个不仅亲戚关系，都有生命的关系，那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是同坐肢体的。既然是同坐肢体的，那我们想记不起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呢？我们相信不相信所有弟兄姊妹都是基督身上一个肢体呢？我们相信，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是他们难处，我们就想支持我们的难处，他们的荣耀，那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应该是同坐肢体啊，应该有这个彼此那个相关的、互相那个体贴的那种感觉。这是舒哥是这样，那比努伊勒也是这样。说那时候以色列所以软弱，给我们看见他们的软弱的情形。但是这里为什么说的这个基甸的失败呢？基甸软弱呢？当他们有这样表现的时候，当然这个舒哥也不对，那这个比诺也不对，那是不是接着惩罚他们，那么他们就变得对了呢？越惩罚他们呢，变得越远。那你不是惩罚，乃是用爱啊来包容他们。爱是凡事包容，凡事想尽，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包容他们啊。虽然他们软弱，知道今天他们有难处，他们对他们好像这个人连通渡的人他们都不管，甚至这些弟兄这些人呢，他们是为着国家在征战的，那么他们都不好像他们都不管啊，不管这个他们是他们的软弱。但是即便呢，不能跟他说你们这样行，我要惩罚你们，我把西巴和苏萨拿都拿起来之后，回来之后要惩罚你们。那到比努利的还是把楼给你撤掉，结果不仅把楼撤掉了，
烧了，
还要把全城都杀掉了。那这个是更是那过分了啊。 更过分。对着苏哥呢，回来正照着他的话，把那个苏哥七十几个长老啊，头脑都拿起来，手里也都拿起来，然后用金条和用鸡，那么来打他们，那么这也是，一个惩罚了。按照情来说，他们是应该罚他们的，他们的确是不该罚的。但是是不是这样罚他们就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呢？就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呢？不可能的，越罚他们呢，那个呢感觉越远，你越责备他们呢，那个距离越远。啊，有一弟兄我就跟他有他家里头有些问题呢，我就跟他说，他自己说的，他说啊，为什么会对孩子会这种样子呢？就是我们从前的管教太严了，的确是他们的管教比较严一点，不仅用华语管教，别人也常常体罚的。等到孩子一长大之后啊，有翅膀能飞了就飞走了，的确他贵族能在外面做那个正常的职业也好，别在外胡作非为，那父母亲难过得不得了。那现在难过。现在后悔了，从前用体罚要一个那个管教太严了，稍微用点爱心来扶持他的话呢，今天不会落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所以这许多惩罚也好，那是按照理来说应该惩罚的，但是呢，这个惩罚使得国家更分裂，使他们的心呢更分开。那么，并且有的时候惩罚也是过分了，你比如遇到你把城拆掉，你说要拆掉城，把城拆掉就可以了，把你人通通都杀掉了，这个不是过分了吗？有的时候我们惩罚就是也有过分的情形啊，这不仅是会产生了分裂，叫那个分裂没法愈合起来呀、啊，反而呢因为产生仇恨了，这个是几点呢有点没有考虑到的。实在说起来，他应该从主手接受，既然是主打发我们去征战，那么并且也接着300人呢、啊，这个把这个米甸人打的这个可以说是落花流水呀、啊，可以完全打败的。那么今天都是主在那儿做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他们若是没有给我们吃东西呢，没有再供应我们了，那我们也从主手里接受。若这样的话呢？那么他也可能这些平息下来了，那么但是很可惜，基甸呢在这里，这个随着自己的脾气，随着自己的那个意思，在有了这样决定。等到他从回来之后，把那个西巴和苏萨纳抓住了。为什么抓住呢？因为他们是剩了这个15000人了。那么12万人通常被以色列人杀掉了，那么他们这个15000就跑掉了，那个然后呢，这个他们就把这个两个王啊，西巴和苏萨纳那个抓住，就把全军金山全军的那全军都散掉，剩下的15000通通都散掉了，都跑掉了。那么这是这个把他抓住回来之后呢？一点就照着他所说的那儿做，并且也做得过分一点。这是头一方面的，那个也是软弱。第二方面的软弱呢，就是抓住两个王之后呢，那么就要把这两个王杀掉了。那他就拿了儿子一贴呀，这个要你去杀他。这个他的儿子呢，一贴又年纪小啊，不敢也不敢去杀人呢。这个两个王就说呀，这个还是你来吧，你杀我们好，因为这他是童子啊，人如何力量如何，你来杀我们好了，这是一件。还有一件呢，就是他的这个基甸就问他们两个王，说从前你在塔伯山那个地方呢，那个杀了很多人呢，那你说杀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就说呀，我们杀的人呢，那些人呢，个个都有王子的形象，都像你一样啊。这个他，基甸一听啊，那是我的同母的这个
兄弟，弟兄
啊，
同母的弟兄，
同母的弟兄，很可能，这个他的父亲过去说他母亲又嫁了，或者怎样，就是有啊，他同母弟兄啊，所以 这个他说你从前若是留他命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呢也就不是
杀你了。
那你从前没有留他命，他今天我们要杀你的。这两个王说他们各都像你，都有王子的形象。这个基甸呢，基甸不是王，基甸不过是以色列中间的一个百姓，就是他自己说我是那个以色列支派马拉西支派最小的支派，我在我家里，我在支派里头，我家也是最小的最穷的，那我自己在我家里头也是最小的，说他自己实在是在那个很谦卑的地位上，而现在呢有人称他做王子啊，那他心里总是不能说得很高兴，但是起码里头有点接受，就觉得自己变了王子了。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又称他，又给他说，你来杀我好了，人的力量，人也人如何，力量也如何，那你是英雄，那你可以杀我们啊，你可以来杀。这个呢，也是让他自己啊，觉得自己比从前高一点了。所以无论地位上来说，无论是力量来说，不会像从前一样，我是最小的，我的家也是最穷最小的，我的支派也是最小的支派。那么，这个一直站在一个谦卑地位上，而现在呢，就得到一点称赞，得到人一点的高举，那么人就慢慢就骄傲起来了，就有点骄傲了。那么怎么知道他有骄傲呢？我不能这个随便的在那儿来定他的罪了，是不是呢？怎么知道有骄傲？等到然后呢，这个末了了，这基甸就对那些以色列人讲啊，说你呀、啊，你们呢，能好不好把你们呢所抢夺的，我有件事求你们了，求你们把你们所夺取的那个金轮环呢，那都给我好不好？他们说好啊，那没问题啊，你可以做我们王啊，你可以来率领我们，你给你儿子可以率领。基甸拿住我，基甸这点不错，说我不做你王，我的儿子也不来管你们，那么只有耶和华来管你们，这点还是不错的，认识上还不错。不过心里头呢，的确是有点的，这个会比从前高一点大一点了，总以为自己是不错，所以他就要那金耳环。要金耳环做什么事情呢？那他们拿到那些金耳环之后啊，为什么那些人有金耳环呢？因为米甸人呢，他们都是以实玛利人，他们是戴金耳环的，所以把金耳环呢拿下来了，就交给基甸了，那就会变差不多有1000多舍克勒的金子。基甸就拿这个金子啊，做了一个
以弗德，
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以弗德，听说过没有啊？
有啊。
啊，
袍子嘛，那个背心儿似的。
就是大祭司身上
穿那个
背心，大祭司穿的一个
背心，
背心就像我们李子们穿的背心。如果那个背心呢，是这个很好的，并且也是这个很宝贵的，因为这背心前面呢有个胸牌，这胸牌呢是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那个胸牌上面。那么这个还有这个背心呢，它是两个带前后两个带子连起来的，连的地方呢有这个肩牌，肩牌连起来，那么这有一个袋子，那是后边一个袋子，然后当中一个肩牌，这边一个肩牌，那个肩牌，那个是肩牌上面呢，都刻着十二支派的名字。这是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大祭司穿的衣服都是有意义的。那么胸牌代表什么呢？一方面来说呢，可以决断事务，大祭司可以决断，因为里头有十二支派有名，十二支派的名字，那还有呢一个乌灵和土明在那胸牌里头，
对，
乌灵和土明会发光的，那么他一照亮嘛，的那个字啊就被显出来，把那字连起来呢，就知道神的旨意了，神的意思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也说明他胸啊，他呀这个心胸啊，他是怀着这个十二支派的，大祭司是 很了不起的，他的心胸呢是怀着十二支派的，十二支派都在他心胸里面，在他心里头的。那么这个监派呢，就是他那个十二支派都担负在他责任，都担负在他肩膀上的。当然亚伦不会是这样一个人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吧？他是那个永远的大祭司。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也是那个升入高天那个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的确是这样，他的心里头啊是怀这个怀着这个十二支派，不只是指说是乃是怀着所有神的儿女的，所有神的儿女都在他心里头，他的那心就说到爱的外爱的缘，神是爱我们，那不仅爱以色列人，他也是他更爱他的儿女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我们是他舍命流血所救赎回来的，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宁肯愿意把他命都牺牲了，把舍弃了，那才拯救了我们，叫我们罪得了赦免。若不然的话呢，那我们罪就不能得了赦免，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是神的定规，让主耶稣就为我们来流血，好叫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把我们从那个把我们从神的律法咒诅之下给赎出来的。所以他的心呢实在怀着我们，若说主耶稣不爱我们的话呢，那实在是我们这个太我们太不认识主，我们太亏欠主了，我们才去感觉到主不爱我，实在是主是爱我们的缘故，爱到一个地步，连命都肯定会为我们舍掉，连命都会为我们牺牲掉。说圣经说，我们读圣经说，亚上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压上的芦苇啊，有芦苇已经压伤了，没有什么用处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把它折断了算了，没有用处了嘛，把它折断，慢慢再长新的出来。这我们平常都是这样，但是主耶稣他说，压上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个灯火江残的时候啊，那不是我这个电灯啊，它通常都是用煤油灯或者用蜡烛或者这个那个，或者是煤油灯也好，或者是那个豆油灯也好，它有灯芯的。那个灯芯呢，那个烧一段时间呢，就变成黑的了。那么黑的那个它就会冒烟了。那这个煤油灯也是，它那个火也就冒烟了。那个豆油灯也是这样，就冒烟。蜡烛也是这样，那么烧一段时间到快到灭，快没有，快不能用的时候了，它就会冒烟出来。这冒烟一出来，一下子这个不仅那个难看了，比这灯光啊很微弱了，比冒烟出来那个烟呢很难闻的，特别是煤油灯或者豆油灯那个烟呢是很难闻的，也把灯罩都熏黑掉了。这是那我们怎么办呢？把它吹掉算了，就把它吹掉，这个就它就没有烟冒出来了。那么这是一般人的情形啊。但是他说，他主耶稣说，那个江残灯火他不吹灭，压伤芦苇他不折断。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也像一个压伤芦苇，已经受伤了。那世界也好，或者是金钱也好，或者家庭也好，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什么，已经把我们压伤了。这个人呢，已经啊受了苦很多，受了压制很多。那么这样的情形啊，我们这种软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这个就把它丢掉好了。一般情形的，但是我们做的压伤芦苇，他不折断。他仍然爱我们，仍然扶持我们，仍然把我们那个摆在他的怀里头穿，或者就背在他的肩膀上头，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主不会不爱我们的，是不是？那江残的火都他不吹灭，有时候我们实在是那个像灯火一样，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跳脚的，我们表现得非常不好看，像这样的人呢，就把他算掉，不要他了吧，但是主不吹灭，他仍然在那里呀，用山一山慢慢的再让它眺望起来。所以我们的主实在是爱我们，他是这样爱我们，天天把我们背在肩上，天天把我们揣在怀的里面。少年的时候这样，老年的时候他也怀揣也在抱抱。所以主实在是他不会不爱我们的。我们这个
是我们昨晚就唱一个诗歌说，哦，耶稣和怎么唱那个是，哦，爱了几次次。
啊、哦，我何等爱主耶稣！
我何等爱主耶稣，何等爱主，因为主耶稣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爱主，是他用了他的爱激励我们的心呢，使我们爱主耶稣基督。如果主耶稣不爱我们的话，我们也不爱主耶稣。多少人用了主耶稣爱的激励啊，他们把一切都舍掉，一切都摆上去，因为我们的主是为了我们舍命，那我们今天呢，应该为了主怎样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这是以弗所，你把它查出去了。
嗯，
那么他就做了个以弗所，做以弗所做什么事情呢？
金的以弗所，
做了金的以弗所，做了金的以弗所，把这以弗所设立在放在他的那个家乡，
嗯，
那个
拜他
俄弗拉，
俄弗拉
是俄弗拉是吧？
嗯，对，
啊，放在他家乡那地方。那么以后啊，人就拜以弗所，
嗯，
要去以色列糊里糊涂就会把以弗所的偶像啊去拜他去了，但基甸当初是没有这意思的，因为基甸他还是认识神的，所以他知道你们神会管理你们的，并且看见神是真神，在他身上也的确显明出来，神所做的事情和他所说的话语显出来，我们的神是真神，他不是那些偶像的，所以他不是做一个偶像的叫人去拜的。他做个以弗所，为什么缘故做以弗所？那个以弗所，那个安设在设立在他那个家乡那个里面，为什么缘故呢？
做纪念啊。
做纪念，所以有人就是打了胜仗之后立个柱子，亚撒龙啊，就立个柱子，他以后没有人传我的名了，我就立个柱子吧，亚撒龙柱，那么就可以传了。有的时候做了纪念，做打胜仗的时候立个碑，表明我战斗打怎样打胜，让后人呢、啊、来纪念我，那这就是一个人呢、啊、一个。要出名啊，那个就是那个要骄那个骄傲的一种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方面呢，也是运到战争的历史胜利了，那么他们做了很大的事。第二件方事情呢，也是、啊、这个这些王啊，这个甚至连仇敌那个仇敌啊，都是在那儿称赞他，说你像王子一样。啊，这个也承担他，所以慢慢的就叫人里头就不知不觉的就骄傲起来了。那个不是大的骄傲，他不过是第一个以弗所，把他设立在那就是了，是要表明那个战争是胜利了，那所有工作都已完成了。他不过当初就依然这样意思就是，但是呢，这个东西成了一个很大的难处，以色列人就把他当作偶像啊。来拜他，就像当初摩西在旷野里头啊举铜蛇的时候了、啊，神让举做一个铜蛇举起来，以色列凡是被蛇咬的人呢、啊，一看铜蛇他就好了。那么结果这个铜蛇就变成什么东西呢？将来啊以后呢就变成偶像了。那以色列就拜铜蛇，就拜那个铜蛇，那个举铜在那儿去拜。这样子呢，这个又是以色列落在罪里头了，一直到乌西亚做王的时候，才把那个铜蛇打碎掉了，不要这样，怎么这个把它当作偶像来拜呢？把它打碎掉，以色这个乌西亚说这个是铜块，不是铜蛇，把它当作铜块的，所以今天人也是这样，他设立一个以弗所，原来意思是好的，表明他。这次那个完全胜利了，那无论是表明神也好，或者表明他也好，总是表明胜利了。那你虽然有点好的意思，但是你另外一方从心里总是有点标榜自己啊，这给人后人呢、啊、留个纪念。这个起点的确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救了以色列人。你看见这个有一个意义。以弗所出于弗所，立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他的纪念，这是一方面，人总是要纪念啊、要人纪念的，所以我们许多的总统啊，这个下台之后，都做一个图书馆，每个人都做图书馆，
好多
这个图书馆，这个
好多
这个什么，
不是图书馆，
不是也做个图书馆，卡特也做个图书馆，
对，都有图书馆，
都每个都做一个图书馆，嗯，做个图书馆。那做什为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呢？做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卡特，纪念什么呢？纪念
他的
肯定特，纪念什么？纪念布什是吧？都做个图书馆，我来纪念这个人呢。那么怕后人忘记他，就做个图书馆。那
坐飞机了
啊？
还有坐飞机了？
飞机了，
坐飞机。非常那不是他起的名字，那不是他要做了，他要做图书馆。但是没有坐飞机场，飞机场是以后
来给他
人
命
的那个，因为不是是在休斯顿嘛，所以在休斯顿机场的老布什，
是老布什，
这是这个人都是要纪念啊，纪念这个人，那么不能说他不对，但是呢。这个就是有点记忆啊，总是要人记得，不要人忘记了。其实呢，所有人都通通都忘掉了，你不会纪念的，一过去无人再纪念的，不会再纪念的，是吧？所以是虚空的虚空嘛，这是第一。还有一件事情啊，也是即便的失败，即便有许多的儿子，都是他亲生的儿子。证明他有许多的妻子，这就是总是以表明啊，那个依附者呢说到心中的骄傲，有好多妻子呢肉体的行为，人的世界就是这个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三件事情就是世界呢。吸引人，世界抓住人呢，或者世界的一种的表现，就是表现在什么事情上呢？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就是不是说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那世界上是其实很多什么事情呢？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就是世界。反正是叫你厌恶的情欲，叫你满足你厌恶的情欲，满足你肉体的情欲，满足你精神的骄傲，那都是世界。说世界不仅在外面，世界的也在人的心的里面呢，就是你心里要的东西。所以今天外面才有很多很多东西，为了来满足你这三方面的需要，满足你肉体的需要，满足你厌恶的需要，满足你精神骄傲的需要。这是这个基建，结果看见了他失败了啊！所以虽然他立了那么大的功劳，那么把米甸人都打败了，于是米甸人不能再抬头啊！并且在基建在的时候40年之久，国中太平啊，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他的人呢是有缺陷的，都是。圣经里记载许多的人，他们好是很好，但是都有一点缺陷。只有我们主耶稣，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是完全的啊。他不要求人为他立命，所以他常常治好了人之后啊，就是你不要去说，那你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你当献的礼物就可以了，就你献祭，你打门好了就需要给祭司查看，查看完之后呢，然后要献祭，这是你该尽的本分，不要去宣传，眼睛好了也不要去宣传，那么这还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都把他赶出去了。那个群鬼赶出去了，那个人完全脱离那个群鬼的辖制，他要来跟随主，我说你不要跟随我，你只要回去，你是告诉他们说主为你做了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呢，这个不渲染不正经，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么人看见的不过是一个纳撒勒人就是了，最多称赞他是纳撒勒这个先知，但是到了这些承担他是拿撒勒先知的，到末了时候也都气着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说不定主在地上时候是那隐藏他自己呀、啊，他不显露他的自己，这是我们的主。 那地上的人呢，都是要显露自己，把自己显明出来，让人知道。啊，金中之者，将来还要叫人留个名字，叫人知道。那么，并且要也到自己肉体得到满足，或者是那个让自己的骄傲得到满足。那人总是在这许多地方缺欠一个难处，这是我们的人和主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给我们看见。那就这一位神所要的，神所拣选的那个标准的人，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今天呢，也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OK，
好吧，这边祷告。